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8月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回自我，开启智慧。另外，湛山精舍盂兰节报恩孝亲普渡法会仅定于农历7月初9至15日，也就是2014年8月4号到10号于湛山精舍举行。届时全体法师将礼拜梁皇宝忏七永日，并以此殊胜功德回向历代祖先、过往先灵、往生净土、莲位高僧、健在者增福延寿、吉祥如意。以下是具体的安排时间：法会第1至6天，上午9点半到11点45分，礼拜梁皇宝忏；下午2点到3点半以及4点到5点半，礼拜梁皇宝忏；晚上7点到8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宣讲《地藏经要义》。法会第7天圆满日，上午9点半到11点45分，恭诵盂兰盆经；下午2点到5点半，礼拜梁皇宝忏；晚上6点半一直到10点，起见大蒙山施食，广济孤魂，普济十方，超见先人，尽孝报恩，因缘殊胜。敬请尽快至湛山精舍登记，以便安排先人上位听经闻法。牌位将供奉至农历8月15日，也就是9月8日为止，每日早晚以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或 www.chanshantemple.org 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内线234，905-886-1522内线234。湛山精舍地址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恭请达义法师了。达义法师您好。
丽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前一段时间啊，因为水陆法会的盛大举行，所以呢，我们就围绕着水陆法会讲了水陆法会的种种啊，比如说它的起源呢，以及呢跟我们湛山精舍之间的渊源呢，还有它的内坛外坛种种的法事佛事的内容哈。那再早之前呢，其实我们讲到了人生格言当中的人生14罪，我们呢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哈，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人生最大的无知是欺骗，人生最大的错误是自弃，还有呢，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嫉妒，人生最可佩服的是精进。那今天呢，我们再继续啊，这人生14罪的格言，想跟朋友们分享的是，人生最大的破产是绝望。其实看到这个标题我就在想哈，师傅，你说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呢，真的会得到很多，同时呢，又会失去很多。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当人们不断地捡起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呢，扩充自己的装备，增加自己的财富的时候呢，觉得特别的满足，特别高兴哈，然后充满激情地往前走，因为呢，我们就相信前方还有更好的东西等着我们。可是当我们陷入到了人生道路的那些泥泞坎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望，自暴自弃，甚至呢就放弃努力了，以至于绝望，以为自己说，哎呀，我的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就破产了。那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想法，应该怎么样办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妨谈一下哈，这个人生14罪格言当中的第7罪，绝望到底是不是人生最大的破产呢？
一个人呢太过于这个自信，有时候呢也是不好。那么如果说太过于这个绝望，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佛教里面讲说要起之于中道啊，我们一个人不要太偏激，要去理性的去对待一切。人诸成呢出生到这个世界呢，就意味着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考验。有的人呢比较有智慧，这个心胸宽广啊，这个性情啊豁达开朗，不管遇到什么样事情呢都能够冷静的去面对。像这样的人呢生活才能够洒脱自在。所谓呢这个大丈夫能屈能伸，提得起放得下。每天对这个生活啊要充满了信心，相信明天会更好。相反的另外一类的人呢，虽然对这个生活啊充满着这个热情和希望，但却经不起失败的考验，导致于那个悲观啊绝望啊。如果有这种偏激心态的人呢，应该要早一点觉醒，才有利于这个身心的健康的发展啊。
那达义法师啊，从佛法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待成功和失败呢？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呢，世界上的事情呢都是没有绝对的成功，也没有绝对的失败。人生能够有机会体验失败的经历，才更能够体会到成功的可贵啊。尤其呢是对于这个我们日后为人处世之道啊，更能够增长这个经验。就像我们常常讲的所谓的经一事长一智，我们做一个人呢应该不要怕麻烦，在这个做事的过程当中你会学到好多的经验，可以得到好多的智慧。如果呢这个人一生下来呢什么都不做呢，那么这个人呢他们的智慧是有限的，包括呢他的这个常识也是很有限的，也没有生活经验，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怎么样做一个有用的人呢？就是我们呢应该一个人从小呢应该要有理想，要有事业心，要去做一生对我们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大众有利益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做事情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好多的障碍，好多的磨难，好多的考验，但是呢当你在遇到一件事情有挫折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就激发你这种智慧，怎么样去面对它，怎么样去克服它。所以呢叫经一事啊就长一智。所以我们这个俗语也常常说啊，说失败呢成功之母啊。失败呢像有的人呢就经不起失败，一失败以后就倒下去了，觉得很没有面子，所以心里面很难过，那么再也提不起劲来。其实呢有智慧的人，有这种尝试的人就很明白，你失败的时候知道我为什么失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失败当成一种借鉴，那么将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就会更加的小心，更加的用心的去做好。因此我们呢应在过程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体验到失败的痛苦，才能够在日后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啊。就是像我们看到好多书，好多圣人都告诉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啊，只要你这个人呢有这个信心，心开意解，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想不开的。所以呢我希望呢从几个方面跟大家谈谈这个绝处逢生的智慧啊。
哎，绝处逢生，我觉得这四个字特别的妙哈。当我们呢在遇到特别大的挫折的时候，真的想放弃的时候，真的是绝望的时候，怎么办呢？哎，我们来听听师父给我们的讲解啊。
绝处逢生，顾名思义呢就是当一个人看到是绝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灵机一动，哎，我在绝望里面还有这个生存的空间，所以呢就借用这个一点点的希望，他把它站立起来。比个例子啊，第一，爱情的绝望，好多人呢刚开始对爱情呢充满了这种好奇，然后呢轰轰烈烈谈恋爱，到了最后呢被另外一半抛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受不了，就吃不下睡不着，也不想读书也不想工作了。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要爱情的绝望要转化成真情的流露，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痛苦啊。 在世界上呢，有不少的这个男女呢，因为这爱情啊、婚姻的问题而产生这个绝望的这个念头。你看，像有的人呢，谈恋爱失败以后呢，他这生不如死啊，他就去上吊自杀或者是跳河了。这种绝望的意念呢，主要原因是当事者呢，对这个爱情啊、对这个婚姻的真谛不够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因此呢，当两人彼此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呢，就很单纯的以为爱情是甜蜜的，彼此是真心真意的相爱，把这个爱丽的这种海誓山盟啊，还有他对方所讲的每一句话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并以为将来一定会按照这种他们所讲的这个海誓山盟还有这种所讲过的话去做。我没有想到呢，有生这个群里啊，向对方表示相爱只是一种感情的冲动，他根本就没有这个理智去思考，他只是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讲讲而已。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所谓的海誓山盟的诺言啊，不能太轻信了，也许他是随口说说的。
对，当然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是、
啊、那是
是虚假的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听到对方讲这话的时候呢，不要完全信，也不要完全不信，要知道呢，这里面可能一半是真的，也可能是一半是假的。那么不管是真的也好，不管是假的也好，我们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所以我们要学会去面对现实，去接受现实。就是他十年二十年以后他变心了，那么你有佛法的这个智慧，一切都是无常的。也许呢，当时呢，他的海盟还是这个山盟海誓，他的诺言呢是真的，是在那个时候他就这样想的。但是呢，过了十年二十年，时间在改变，环境在改变，周围条件也在改变，彼此的心都在改变，那么可能这个山盟海誓呢，过了十年二十年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在这个佛教里面呢，世间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所以大家呢要用这个智慧去关照这个世间，才能够面对现实，去接受现实。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山盟海誓不要太执着了哈。
对对对，是啊。所以呢，你刚才讲的对，就是我们呢对对方的讲的话呢，不要太过于这个执着，因为你去太过于执着的话呢，到时候呢他对方做不到，那你就烦恼了。还有呢，我们讲讲，就是说不要像这种情侣之间呢，之所以呢他跟你好得不得了呢，这个呢也是一种情感，一种冲动，就在那个时候，哎，他就很喜欢呢啊，跟你在一起觉得很开心。但是他不喜欢你的话呢，怎么样对他好他都没有感觉。就像以这个一般的这个情侣之间很喜欢接吻为例子，如果不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冲动啊，谁都觉得哦，接吻是一种很不卫生的行为。哎，你不知道他对方是不是他身体有没有什么毛病啊，有没有什么传染病啊？但是因为呢，对方当时为了要向这个情侣表达这个爱意啊，以这个一吻来定这个情缘，当时没有考虑到对方有没有传染病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呢，亲吻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所以这个爱情有时候呢，它是没有理智的。他是一时之间的一种冲动，因为他或者他在啊那个时候呢，那个环境确实对这个他喜欢的人呢，或者他的情人十分投缘，我愿意呢终生相惜。但不要忘了，这个时间和空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随着这个时间时空的这个枪流啊，你和他，那么他对这个人生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对这个心中情人的要求啊，都在不断的在改变。因此呢，昨天的海誓山盟啊，都这个终生非你不嫁、非他不娶的这种诺言呢、啊，如今呢已成为了过去，一切都是难以这个挽回了。所以佛教呢称这种结果为什么叫恩怨情缘呢？
佛教怎么说这个情缘呢？是说大家一辈子一世的这种情感上的缘分吗？
啊，对，因为佛教里面叫恩怨情缘，就是你这个情缘里面呢，既有甜蜜的一面，也有痛苦的一面。为什么呢？有情，那么就有这种痛苦啊。因为呢，既然是情的，都是一种很感情用事的，那么有时候就缺乏这种理智，那么很难把这个情跟智能够摆平，所以会常常这个烦恼啊、痛苦啊、想不开啊。包括嫉妒心啊 好多烦恼就由这个情而生起来。那么所谓这个情缘是说呢，今生彼此一见真情，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情缘就是一见呢，哇，很喜欢，结成这个情侣，都是在延续过去生过去世那段不了之缘呢。所以呢，现在你看到呢，他们两个人谈恋爱谈得非常好，那么有的呢就是一见钟情，看到他就很喜欢他，看到他好像是以前见过他，所以这个一见钟情。那么像他们呢，之所以有这种缘分呢，都是在延续过去生过去世的那种不了之缘呢。但是这个缘字呢，用现代语言来解释什么，就是条件。大家知道这个情缘，这个语言是有条件的，在某一个时间空间环境之下，那么它有这种情缘。那么在这个条件里面呢，万一有任何一点有缺失的话呢，那么这个情缘可能就会改变。所谓的这个条件是由各种因素所组成的，如果其中有某种因缘因素改变了，那么这个缘也会产生改变。所以呢，这个变好变坏啊，完全决定于各种条件的因素。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世间情缘是由各种因缘条件而组成的现象，就应要领悟到情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双方好好的珍惜这一段因缘，才能做到彼此白头偕老，永结同心。所以大家要明白这种道理，就是你想要跟你的爱人或者情人或者是你太太或者你老婆要做到白头偕老永结同心，那么就是要双方要好好的珍惜彼此的姻缘。
那假如真的是对方告诉你说，哎呀，我们算了吧，我们就此分手吧，听到这样子的话语的时候也不要感到绝望，是吧？
是的，因为呢，夫妻之间或者是情侣之间或者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应该要明白两个人呢本来就不认识，那么因为呢这某一种因缘呢大家走在一起，那么到有一天呢对方会告诉你说，我不爱你的，我不爱你了。他为什么不爱你呢？因为呢时间空间还有环境改变了一切。他以前是确确实实爱你，但是呢20年30年他感觉到呢两个人思想完全是不合，在一起也不能幸福快乐。当然一般人是接受不了，像我听到好多这个夫妻已经20年30年了，最后呢太太说，我好像跟你合不来，我要跟你分手，那么先生有时候就受不了。但是呢有时候呢就是感情跟这个理智呢都要平衡，在情理来讲呢这是受不了的，但是呢在理智方面来讲呢，既然两个合不来的话呢，那么应该大家应该好好谈啊，哪里合不来，看能不能修好这种关系。因为夫妻几十年确实是不容易嘛，所以不要跟小孩子一样啊，觉得不好的啊你就离开了。但是万一有一生呢他真的跟你过不下去了，两个人一次两次三次都没办法谈成功，那这个时候呢听到人家说要我不再爱你的时候呢，你应该不但不要感到绝望，反而要感谢对方真情的流露啊。如果经过努力去沟通都无济于事，自己就要知难而退了。因为假如呢其中有一方不珍惜彼此的这段情缘，那么勉强是没有幸福的。当该分手的时候呢就要果断的分手啊，千万不要为这无缘的爱而失望，也不要等到这个既知今日何必当初而遗憾终生。所以这个感情方面是很复杂的，所以有时候呢需要有智慧。那么什么叫智慧呢？就是要明白情缘本身呢就是一种因果关系，大家走在一起是延续前生未了之缘，那么今生的缘可能了了，那么你再勉强呢也没用。
那我们明白了哈，在爱情的路上呢不要太牵强，当然更不至于绝望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不妨看看在一些的事业方面啊，每个人在这个事业方面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啊，总有一些的坎坷一些的不顺。那有些人呢碰到一点点的挫折呢，哎呀就绝望了就放弃了。那在事业方面呢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呢？用佛法的理念，恭请达义法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真正成功的创业者呢，是要超越这个成败，还有他的得与这个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这一方事业。 因为你要想这个成功者呢，肯定会遇到好多挫折，好多失败，但是呢不要自暴自弃。这个世界上呢，有不少人呢就心怀大志啊，设计人生美好的这个蓝图，并且呢按部就班呢去完成每一个工作环节，意图达到自己理想的这个愿望。这种自强不息、敢于奋斗、追求理想的事业，本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太过于执着自己的得失，并且呢想要做得非常的完美，就像我们通常说讲非得到不可，这样的偏激啊，有时也会容易产生对事物、对这个事业的这个绝望的这个想的念头啊。因为呢想要做一番这个事业呢，不是全部一切都很顺心如意，而是呢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达到目的。否则呢，一个人你再怎么样的努力，再怎么样的去想，再怎么样的这个细心呢去完成它，有时候呢都是徒然的。为什么呢？天时地利人和各种阴阳都要具备才可以。就像我们古人有一句话讲的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呢。我们人呢怎么样策划，怎么样的细心的筹备，但是呢惹老天不作美，到那时候呢终将有哪一个环节做得不好，那么你就会有其他的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天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天字呢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天时地利还有人和的这种协调。每一个人的事物未来是什么，谁都难以预算，谁都难以预算。既然人不能预知未来的成败，何不以这个平常心去做每天该做的事情？至于将来有何变数，应然要怎么样，要淡然处之。就是我们做什么呢，尽心尽力的去做，至于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所以呢即使呢这个结果不好，我们得去面对它。所以我们常常有另外一句话怎么讲，说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啊，只要我们去耕耘就好了，至于收获多收获少呢，这个都我们都不知道的。如果太过于执着收获的成果，就更容易产生绝望还有这个悲哀。所以不要为事业而失望，而要学会每天做一生应该做的事情，才是创业的根本啊。
您这句话就让我想到了现在也是比较实行的一句话，说把握当下哈。重要的是呢，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太，当然结果是重要的，但是不要过于执着这个结果哈。其实真正你要懂得怎么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呢这是非常重要，而且你要明白了这个之后呢，你也会觉得过程其实挺美好的哈。
还有时候呢，你不要想太多太远，做什么事情呢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现在这一步还没有走，你就想到哎，我什么时候到。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尽心尽力去做就好了。
那说到你看我们今天讲到说这个绝望啊，那跟绝望相对应的师傅啊，那就是希望。说到这个希望，有的人会说哎呀，那希望那是虚幻的，那是很缥缈的，老是抱有着希望。那在这个佛教上面哈，我们既然不能对任何事情抱有绝望，那这个希望方面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看呢？
这讲到这个绝望，对立面的就是希望。这个是讲佛教里面的，在这方面呢讲的很多，也讲得很超越。就是我们不要对任何事情绝望，因为希望是虚幻的，绝望也是空的。这个不管是世间任何事情呢，它的本性都是空无自性的。所以呢不管是绝望也好，失望也好，不要过于去执着它。释迦牟尼佛曾经教导过我们说绝望只是相对希望而言，希望既然不是真实的，绝望也如同希望。人因为有太多的希望，并执着希望是理想理所当然的应该得到的，而导致人在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产生绝望的痛苦。我们要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的事业， 不但呢要去辞掉我们的这个心中这个我，同时也要弃除所得的这个对象，以这个平常心去看待周围的这个各种人事物，凡事呢要以这个诚来待人，细心呢来对一切事物，做任何事情呢不要臆设立场，以免将自己呢把它束缚起来。要明白世间所有一切东西都离不开缘起性空啊，任何事情呢都是缘生缘灭，正因为是缘生缘灭啊，那么这个变化就会无穷无尽。所以呢本性是空的，因为它是变化的，所以呢它的自性呢它没有一个固定。因为一切事物的本体是空的，所以呢事物呢才可以改变，由一无所有而进展到样样都有，所以这个是一种辩证法。世间所有东西呢都是空无自性的，所以可以改变的。我们呢一生到这个世间来两手空空，但是经过我们的这个努力创造啊，我们就拥有一切。我们呢有衣服穿啦，有东西吃啦，有房子啊，有车子啊，什么都有了。但也有这个样样都有，我演变到什么？最后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不去努力，你不去珍惜，你不用脑筋，那么你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你也有一天也会这个什么都没有。你赚了再多的钱，你乱花钱，那么再多的钱都会花光。所以呢一个人这个思想的也很重要。这就是佛陀所讲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为是假名，一名中道义的道理啊。
好，我们今天说到人生最大的破产是绝望，那么相对应的人生最大的资产是不是希望呢？说到这边啊，我们恭请达义法师呢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
绝望的人呢是把这个得失看得很重，如果人啊能以这个平常心去看待这个婚姻啊、爱情啊、工作啊、事业啊以及啊各种人事物，这样就可以坦然的面对成功与失败，并在这个成功与失败的过程当中啊悟到凡事皆有因缘。既然知道因缘所生法，便要知道蒙事在人啊成事在天的这个道理，不要太过于这个期待结果如何，我要时常感激曾经拥有。别人对你呢冷眼无情是正常的，但如果有人呢表示关心你照顾你，你便要去感谢他们。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要明白知足常乐的道理啊，这样才是幸福快乐的人生。
知足常乐，没错，只有这样呢才能获得幸福的人生，说得太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稍作休息，听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讲述人生十四罪当中的第八罪，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
向前，人生欢乐。
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这人活在世界上，健康是人们一直向往的目标。拥有健康的时候呢，你没有意识到健康的重要，也不会意识到健康的可贵。然后呢，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总以为自己特别有精力，对健康呢就不是那么的重视。于是呢，很多人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可是真正当问题来到的时候，比如说什么这个高那个高三高的时候，才意识到呢，努力改变，哎呀，已经是为时太晚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谈一下，人生十四岁当中的第八岁，为什么说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呢？我们恭请达玉法师呢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所以说啊，说健康是福啊，人无论拥有多少的名闻利养，如果身心健康出了问题，这个病魔缠身，心房意乱，那么再富有再有钱，这种都是身外之物，自己一点都不能享用到。因此呢，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常常讲呢，是留得青山在啊，不怕没柴烧啊。
嗯，那为什么在佛家看来，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呢？
佛教啊，认为呢，这个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虽然人的身心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因素和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所组成的，它只是一种西方的现象。但我们呢，为了要借助人的这个身心可以去修行养性，去净化心灵，去福利社会大众，也希望借用我们这个身体的修行能够转迷成悟，转凡成圣。所以呢，要借假修真，才能够离苦得乐。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身心健康，无论是俗家人也好，或者是修道人也好呢，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在世上有很多养生之道，各种各样都有，但是呢，我在这里呢，想从这个佛教公子人一些尝试来跟大家 讲一讲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身心健康。
嗯，那我们不妨仔细的来聆听一下哈，从中呢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一下。
第一呢，就是要正确的这个饮食观念。第二呢，是养成正常的生活习惯。第三呢，就是要吸收新鲜的空气。第四呢，怎么要保持愉快的心情。另外一点呢，很重要的就是灵性的修养和心灵的净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您不妨呢，在每一条具体的给我们阐述一下，让我们更加好的深入的从佛法的角度去理解这些概念啊、哦。
啊，我们讲的第一条呢，叫正确的这个饮食观念，什么意思呢？我们俗话有一句话叫“病从口入”啊，我们的身体时常会出现问题，主要的原因呢，都是由进入体内的各种饮食造成这个身体失去的平衡所产生的结果。懂得这个中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日常饮食的各种食物中都有这个阴阳属性，如果食用过量极阴性的食物，会引起糖尿病啊、气喘啊、皮肤过敏啊，以及这个神经过敏等等的这个病症。相反的，如果呢你食用过量极阳性的食物呢，便会引起这个营养不良啊、胃癌啊、十二指肠的溃疡啊，以及呢容易呢发怒等等的这个病症。同时呢，如果吃过量的这个极阴或极阳的食物呢，又会引发什么？就肝炎啊，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症状，还有呢胆结石啊、精神分裂症啊等等的这个疾病。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这个病状呢，都是因为啊，这个我们进饮食的时候呢，极端的食物所带来的负面的作用，往往会超过人体所能承受的这种程度。由于长期的累积的结果，自然会容易引起的生病。这就是佛教所讲的正如是因，多如是果的道理呀。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哎，吃这个东西对我身体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坏处。因此我们呢，平时要注意养成饮食的正确观念，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偏食，我更要善于调和食物的属性，特别是要常吃一种综合性的食品。比个例子啊，像五谷类里面的糙米啊、燕麦啊、小麦啊、荞麦啊、面条啊、意大利式的这个面类啊、薏米啊，像这种呢都比较综合性的食物。还有呢，这个浆果类的也很好，比如像黑豆啊、黄豆啊、菜豆啊、还有扁豆啊、豌豆啊，这种豆类对我们这个人体也是非常好的。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就是像海带啊，海带对我们人体也是非常好。还有蔬菜类里面的这个菜叶类，比如像绿色的这个花野菜啊、包心菜啊、还有萝卜啊、芹菜啊、高丽菜啊、黄瓜等等，这个对我们身体都是非常好。还有另外一种蔬菜呢，是有这个带有这个根茎类的，比如像牛蒡啊、像胡萝卜啊、南瓜、青豆啊、冬瓜等等，都是非常好。所以我们吃素的人呢，除了这个青菜之外，还有豆类，另外呢我们都会多吃一点水果，比如像新鲜的水果啊，像那个苹果啊、甜瓜啊、樱桃啊、栗子啊、草莓啊，还有这个小蜜桃啊、西瓜啊，这种呢对身体都是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种这种干味料的，比如像那个麦芽酱啊、薏米酱啊，还有这个枫叶糖啊，像这个对身体都是非常好。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懂得去选择，看哪一种对身体好的我们就吃，对身体不好呢就不能吃。当然我刚才介绍了好多不同的这个有营养的菜，但是呢每一个身体不一样，有的呢吃了一整顿菜呢太寒，那你就不能吃，比如像有的萝卜、哎、有的气喘的、哎、不能，或者身体太寒的吃太多萝卜也不行。所以呢就是吃这个东西呢都要因人而异，我们要养成正常的生活习惯。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呢， 我们造成我们疾病的这个发生因素呢，是一个生活不正常。我们在现代的生活中不知不觉呢，会染上了很多不良的习惯，因而使身心呢严重受到这个损害，导致呢引起这个百病丛生的机会。第一呢，就是我们生活在大都市的我们呢，常常呢运动不够，时常工作在很小的房间这个办公室里面，每天除了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之外，很少有锻炼身体或跑步运动的机会。因为不正常的生活习惯影响，那么这个日积月累啊，造成了人的消化系统功能啊开始呢减弱了，肌肉呢有萎缩了，并且呢这个脂肪也增多了，以至于这个患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中风啊等的病状的出现。所以我们的每天要在白忙中抽出一点点时间来做运动，不要像慢跑啊、散步啊、走路啊，都是人们正常生活中必须要有的一种习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生活在十分繁忙的工作和学习环境之下呢，睡眠不足是现代人另外一种通病。因为这个睡眠不足导致这个神经疲乏啊，免疫系统下降，会引起消化不良，那么这个肝病啊、胃病啊、神经衰弱等等的问题啊就会出现，我给我们身心的健康呢带来另外一种警醒。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抽烟饮酒是直接伤害到我们身体健康的另外一种不良习惯。很多现代人呢因为工作繁忙、生活压力增加，所以呢用烟或酒来刺激自己的感官，以此来舒缓这个紧张的心理和烦躁的情绪。但是呢烟抽多了对肺部不利，这个酒喝多了对肝不好，这种不良的习惯呢都要当机立断了，及早的戒除，才能够防范于未然啊。
您提到这个养生之道哈，第一点呢，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饮食观念，同时第二点呢，要养成正常的生活习惯。第三点啊，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要吸收新鲜的空气。哎，我对于这一点哈，我在想，我们来到加拿大，空气已经很新鲜了哈，那我们主动性方面还要怎么做呢？
释迦牟尼佛曾经对于他弟子讲说，人的生命在呼吸之间呢，当一个人呼吸不能畅通，一口气不来的话呢，就会呜呼哀哉就走了。所以呢，呼吸是一个人健康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人不但要学会呼吸，同时也要吸收新鲜的空气，这样不但有利于这个身体的健康，同时对舒缓紧张的精神压力也能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因此呢，我们无论是在家或者是在办公室，要重视这个空气流通的问题。如果那个条件允许的话，最好呢在早晨或者是在周末啊，到附近公园或郊外啊去做深呼吸，这样呢，这也是这个养生最好的方法之一。这个鱼需要水，我们人更需要空气啊，特别是生活在21世纪这个环境里面，空气污染呢是非常的严重。如果不能找到新鲜空气来呼吸，人的健康将会遭到很严重的考验呢。因此如果要保持身体健康，争取吸收这个新鲜空气是不能忽视的。
那这个人的身心呢还有一个健康的因素，就是要保持心情的愉快。可是这话说的特别容易哈，那怎么都愉快不起来，怎么都开心不起来，我怎么办呢？达玉法师，
我们这个人要身心健康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心情愉快。如果我们心情欠佳，时间长以后呢，那么自然而然呢，就会心里面就会有这个病。相反的，一个人如果能够每天保持愉快的心情，对任何事物啊能够豁达开朗，这样可以避免好多疾病的这个产生。如何才能够保持心情的愉快？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呢，要心胸要宽广，对一生像芝麻小事的这个繁杂事情呢，要看得开，放得下，这样便能获得身心自在。对这个事情呢，不要执着得与失，凡事要以平常心去看待事物的结果。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另外呢，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要只看眼前脚下，要有高瞻远瞩，才能够有这个豁达的心情啊，那么你的心才会更加的开朗。
那我们最后就该说第五条了哈，您提醒我们的灵性的修养和心灵的净化，这一点呢，我觉得好像蛮难的，很抽象的哈，您再给我们讲解一下。
一个人的身心健康，除了这适当的饮食和正常的生活习惯之外，还要注意到灵性的修养和这个心灵的净化。我们应该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增长智慧，特别是在心性方面的修养，更加要精进，不要觉得无所谓。人要有这个理想和追求，还有宗教信仰，能给我们人民什么样一种信心还有希望，更能得到心灵的安慰和这个净化。我们的身体要排除多年累积的毒素，同时要不断地要滋补健康的营养品，才能够确保身体的健康。同样的，这个人的心灵也要时刻的排除心中的贪嗔痴三毒，同时要勤修人性最完美的戒定慧三学。那么什么是三毒呢？第一呢，要戒除贪欲，因为人有时候呢贪得无厌，再多东西呢他都不觉得满足，所以要学会知足常乐。第二呢，要戒除人性中的怨恨、嗔恨还有嫉妒。我们人呢，有时候动不动的就是嫉妒人家，然后排挤人家，然后发脾气啊，都不好。第三呢，要戒除什么是非不变、好坏不分、因果不相信的人。所以呢，像我们一个人应该要相信因果，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同时应该不断的增强三种这个修养。第一种呢，就是戒邪，处事要有原则，生活要有规律，为人要有情有义。第二呢，就是定邪，就做事要临危不惧，要气定神怡，学习任何东西呢锲而不舍，要精诚专一。第三就是慧学，慧学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博览群书，要体验生活，对人对事啊要明察秋毫，通情达理。从这个智慧中呢，发自济世的悲心，由悲心体现出智者的豁达，这样的人呢，心灵才能够得到净化。
真的是哈，听您这么一讲哈，这个身心健康啊，真的是一切财富当中最最重要的财富。如果我们没有健全的身心，你不管拥有多少的钱财，多少的荣华富贵，那全都是空假的，我相信那也是不幸福的啊。
因此我们这个身心的健康是要靠自己注意饮食，了解各种饮食中的属性啊，不要食用过多的这个炎性食物或者阴性食物。我建议大家最好要多吃生综合性的谷类啊、蔬菜啊、水果啊，在饮食中呢少油少糖少盐少肉，同时呢更要保持正常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并且要注意这个充足的睡眠，平常多运动，尽可能呢不要制造周围的这个污染，而且呢要多吸一身新鲜的空气，每天保持愉快的心情，凡事要往好事方面去想，并且呢时常要清理心中的贪嗔痴啊。我们佛教里面说要勤修戒定慧啊，熄灭贪嗔痴啊，以此来提升我们灵性的修养和心灵的净化。唯有身心病毒排斥了，我们才能得到什么身心的健康和幸福快乐的生活啊。
真的是啊，我记得达义法师您以前给我们讲过哈，说这个健康是一，而事业呀、家庭啊、爱情啊等等都只不过是一后面的一个零哈。一旦失去了健康呢，也就是说你后面所有的那些零零零零什么都变得是毫无意义了。只有在一的基础上呢，你后面累积的越多，你这个数字才会越来的更加的大啊。身心健康呢是人生最起码的也是最重要的条件，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财富。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的讲解啊，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感谢达义法师，
感谢李兰，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位于千山。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8月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答疑法师在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回自我，开启智慧。另外，湛山精舍盂兰节报恩孝亲普渡法会仅定于农历7月初9至15日，也就是2014年8月4号到10号，于湛山精舍举行。届时全体法师将礼拜梁皇宝忏7永日，并以此殊胜功德回向历代祖先、过往先灵、往生净土、莲位高僧、健在者增福延寿、吉祥如意。以下是具体的安排时间：法会第1至6天，上午9点半到11点45分，礼拜梁皇宝忏；下午2点到3点半，以及4点到5点半，礼拜梁皇宝忏；晚上7点到8点半，恭请答义法师宣讲《地藏经要义》。法会第7天圆满日，上午9点半到11点45分，恭诵《盂兰盆经》；下午2点到5点半，礼拜梁皇宝忏；晚上6点半一直到10点，起见大蒙山施食，广济孤魂，普济十方。超见仙人，尽孝报恩，因缘殊胜，敬请尽快至湛山精舍登记，以便安排仙人上位听经闻法。牌位将供奉至农历8月15日，也就是9月8日为止，每日早晚以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或 www.chanshantemple.org 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内线234，9058861522，内线234。湛山精舍地址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天高云淡，未遇千山，渺无中空，孤注影有缘。秋水长天，一点帆儿闲云也和相伴。一叶低翠，一片两片三片，轻轻摘下是泪痕。一天两片三天，一生无